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第九篇，罗马第七章的意义与价值。我们现在要回到罗马书，当我们看到六章末了的时候，我们曾暂时终止，因为要先看两个有关的题目，一个是神永远的目的，那是我们与神同行的动机与目的；另一个是圣灵，他供应我们达到那个目的所需要的能力和智慧。现在我们要来看罗马七章。许多人觉得这一章差不多是多余的。如果基督徒真的看见整个旧造已经被基督的十字架剪除了，又借着他的复活引进了一个完全新的创造，那么这一章可能是多余的。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这一件事，又根据这一件事来计算，并且以这件事为基础，将我们自己奉献给神，也许我们就不需要罗马七章。有些人觉得七章放错了地方，他们以为该把它放在五章与六章之间，因为到了六章之后，一切是这么完善，这么平坦，怎么又有失败的哀声？我真是苦啊，能有这种虎头蛇尾的事吗？因此，就有人说，这里所说的是保罗重生以前的经历。我们必须承认，他在这一章里面所描写的，有一些并不是基督徒的经历。然而，在许多基督徒身上，却还是有这样的经历。那么，这一章的教训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，罗马六章所对付的问题是向罪自由，而七章所对付的问题是向律法自由。保罗在六章里面告诉我们，怎样可以脱离罪，我们就下一个结论说，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。现在七章又教训我们说，单是脱离罪还不够，我们还必须知道如何脱离律法。如果我们还没有完全脱离律法的辖制，我们就绝不能全然脱离罪。那么，脱离罪和脱离律法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都知道前者的价值，为什么还需要后者呢？我们要明白脱离律法的需要，首先必须明白什么是律法和律法的作用是什么。肉体与人的软弱。罗马七章教训我们一个新的功课。保罗说：“我是属肉体的。”又说：“我是属乎肉体的，并且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”这已经超过罪的问题，因为这也与讨神喜悦的事有关。我们在这里所对付的不是形形色色的罪，乃是属肉体的人，后者包括着前者，不过后者比前者更进了一步，因为它带我们发现，在肉体的范围里，我们也是一无能力，并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怎么发现这件事的呢？这就需要律法的帮助。现在让我们先退回来，试着说说许多人的经历。有的基督徒虽然真得救了，但是却仍受到罪的缠累。这并不是说他一直在罪的权势之下过生活，乃是说因为某一些罪继续困扰着他，以致他一再的犯着那些罪。有一天，他听见了完全的福音，主耶稣的死不只是为着洗涤我们的罪，并且当他死的时候，他还把我们这些罪人包括在他死里面。所以他的死不只对付了我们的罪，也对付了我们自己。他的眼睛明亮了，他知道他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随着这个启示，就有两件事：第一，他算他已经与主同死同复活。第二，他认识了主在他身上的主权，他就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把自己献给神。他知道他不再属于自己，这是美丽的基督徒生活的开始，充满了对主的赞美。然后他就开始这样思想：我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复活，我已经把自己永远献给他，他既替我做了这么多，我现在也必须替他做一点事。我要行他的旨意，使他喜欢，所以他奉献了之后，就寻找神的旨意，准备来顺服他。 出乎他意料之外的，他有了新的发现。原来他以为能够遵行神的旨意，也爱神的旨意，但逐渐的，他发觉自己常常不喜欢神的旨意。有时候，他甚至很明显的不愿意照着神的旨意做。就是当他试着要去做的时候，也发觉他不能做。然后他就开始怀疑他的经历，他自问说：“我真知道了吗？是的，我真照着计算了吗？是的，我的确将自己献给他了吗？是的，我是否又将我的奉献收回来了？没有。那么现在的光景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当这个人越是想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他就越失败。最后他得到一个结论说。”他从来没有真正爱过神的旨意，所以他就求神将遵行他旨意的愿望和能力赐给他。他承认他的不顺服，并且应承以后不再不顺服。但是他刚祷告完，还没有站起来，他已经又失败了。他还没有达到得胜，却已经感觉失败了。然后他又对自己说：“也许我最后的决定不够确定。”这一次，我要做一个绝对确定的决定，所以他用尽他意志的力量去做，但结果却失败得更厉害。最后，他从心里响应保罗的话：“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，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不做；我所不愿意的恶。”我倒去做律法的用意，有许多基督徒忽然进入了罗马七章的经历，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有这经历，他们以为罗马六章的经历已经很够了。当他们明白了罗马六章，就以为此后再不会有失败的问题。然后使他们大为惊讶的，他们竟忽然发现他们是在罗马七章的里面，这究竟怎么解释呢？首先，我们必须清楚，罗马六章里面所说的与基督同死是绝对能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，只是对于那个死的解释和那个死所带来的一切，六章还说的不完全。我们对于七章所说的真理仍然不明白。罗马七章就是用来给我们解释罗马六章14节的话：“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。”乃在恩典之下，难处就在我们还不知道脱离律法。那么，律法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恩典的意义是神为我们做，而律法的意义乃是我们为神做。神对于我们有些圣洁和公义的要求，那就是律法。如果律法是神要我们履行一些事，那么脱离律法就是他不再向我们要求。他自己却供应了他所要求的。律法是说神要我们为他做一些事，脱离律法是说他不要我们做，在恩典里他自己做了。我这里的我是七章14节属肉体的人，不需要为神做什么，这就是脱离律法。罗马七章里面的难处就是肉体的人想要为神做一些事。每当你要这样设法讨神的喜欢，你就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，于是你就开始了罗马七章的经历。当我们要明白脱离律法的意义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先清楚罗马七章的经历，其错不在律法。保罗说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律法并没有错处，错乃是在我们身上。律法的要求是公义的，可是被律法所要求的那个人却不是公义的。难处不在于律法的要求不公正，乃在于我不能应付那个要求。这就如政府要我缴纳100磅的税，这可能是对的，但是如果我只有10个先令，却想用这些去完税，我就完全错了。我是一个已经卖给罪的人。罪在我身上有主权。当你不要求我做什么的时候，我好像是一个相当好的人。但是当你一要求我做一些事，我的罪就显出来了。如果你有一个笨手笨脚的仆人，当他静坐着不动， 什么也不做的时候，他的笨手笨脚还不会显出来。如果他一天到晚什么也不做，他对你固然毫无用处，起码不至惹出什么麻烦。但是如果你对他说："来吧，不要把时间闲掉了，起来做点事吧。"那么麻烦立刻就来了。他一起来就把椅子碰倒，再走几步又被踏脚凳绊了一跤。刚拿起一些贵重的碗碟，就打碎了好几个。如果你不对他有什么要求，他的笨手笨脚还不会被注意到。但是给你这么一要求，他的笨手笨脚立刻就被人看见了。要求是对的，但是那个人有毛病。虽然他坐着不动的时候和做事的时候同样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人，他无论动与不动，在他的本质里面，一直就是笨手笨脚的，但是在你吩咐他做事的时候，他的笨相才显了出来。我们生来就是罪人，如果神不要我们做什么，似乎一切都很好，但是当他一向我们有所要求，我们就得着机会把我们的罪大大的表现一番。所以律法使我们的软弱显出，你若让我坐着不动，我似乎很好。但是当你要我做点什么的时候，我一定会把那件事做坏了。如果你再托我做第二件事，我也一定会再弄坏了。当圣洁的律法应用在一个罪人身上的时候，他的罪便充分地表现了出来。知道我是谁，他知道我从头到脚充满了罪，他知道我乃是软弱的化身，我什么都不能做。但是难处就在我不知道这一点。我承认所有的人都是罪人，因此我也是罪人。但是我想，我并不像许多人那样，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罪人。神必须把我带到一个地步，让我们看见我们是极端的软弱，毫无指望。我们虽然也这样说，但我们还是不完全相信，以致神不得不做一点事，使我们相信我们的无可救药。如果没有律法，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是多软弱。保罗的确被带到那个地步，他在罗马7章7节里面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。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道何为罪；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不管他对律法其余的部分经历如何，无论如何，那第十诫，就是你不可希求，照原文直译，这就把他的罪显了出来。他所有的失败与无能就在此盯着他。我们越是试着要遵守律法，就越显出我们的软弱，我们也越是深深地陷入罗马七章的经历中，直到他清楚地指出我们的软弱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。神老早就知道，但是我们却不知道。因此，神不得不使我们经过痛苦的经历，为要让我们承认这个事实。我们的软弱需要被证实，直到我们无可争辩。神将律法赐给我们，用意就是在此。因此，我们能恭敬地说，神将律法赐给我们，绝不是要我们去遵守。他将律法赐给我们，乃是要我们去触犯。他清楚地知道，我们不能守律法。我们是这么坏，因此他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需求。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借着律法蒙神的悦纳，新约里面也没有一个地方告诉信徒说，你们要守律法。相反的，新约却说，律法的用意乃是使过犯显出。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。神将律法赐给我们，乃为使我们成为违背律法的人。毫无疑问的，我是一个在亚当里的罪人，只是非因律法，我就不知何为罪。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；但是诫命来到，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所以律法乃是为着暴露我们的真实性质。可叹我们竟如此自负，以为自己是这么刚强，以致神不得不给我们一点考验，来证明我们是多软弱。最终我们看见了，就承认说， 我是个到底的罪人，我不能凭自己做任何事来讨神的喜悦。所以，律法的赐下，并不是希望我们遵守。神清清楚楚地知道，律法一赐给我们，我们就要触犯。当律法被违背得一无遗漏的时候，我们才相信我们是绝对的软弱。至此，律法的目的就达到了。因此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让他自己在我们里面替我们履行律法。律法的终结就是基督。在罗马六章里面，我们看见神怎样使我们脱离罪；在罗马七章，我们看见他怎样使我们脱离律法。六章用一幅主人与奴仆的图画告诉我们脱离罪的方法。七章用一幅两个丈夫与一个妻子的图画，给我们看见脱离律法的方法。所以，罪与罪人的关系就是主人与奴仆的关系，而律法与罪人的关系乃是丈夫与妻子的关系。我们要注意，保罗在罗马七章一至四节用来说明我们怎样脱离律法的图画里面，只有一个女人，却有两个丈夫。那女人在一种非常为难的处境中，因为她只能做其中一个人的妻子，但是不幸她却嫁给了一个不大合意的人。让我们不要弄错了，她所嫁的那人是个好人，但是难处却在丈夫与妻子完全不适合。他是一个极端严格的人，认真的分毫不差。他正好在另一端，事事很随便。他在凡事上都非常确实，他却一切都是马马虎虎的。他要每件事都做得恰到好处，他却随便怎样都好。这样的一个家庭怎么能够快乐呢？那个丈夫是这么认真，他常常对他的妻子有所要求，可是没有人能说他的不是，因为他是他的丈夫，当然有权希望他做一些事。况且他的一切要求完全是合法的，所以那个男人并没有错，他的要求也没有错。难处就在他的妻子不能做他所要求的事，两个人完全不能相处，他们的性情完全不同。因此，那个可怜的女人非常难过，她很清楚她常常做错，但是与这样的一个丈夫住在一起，就好像她所说的。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错的，她还有什么希望呢？如果她所嫁的是另外那一个男人，一切就都好了。那个男人并非没有她的丈夫那么认真，但是他也给她许多帮助，她非常乐意嫁给他。只是她的丈夫还活着，她能做什么呢？丈夫还活着，她被律法约束，除非丈夫死了。她无法合法的嫁给别的男人。这个图画不是我画的，乃是保罗画的。第一个丈夫是律法，第二个丈夫是基督，而你就是那个女人。律法要求你做许多事情，但是他毫不帮助你成全他所要求的。主耶稣所要求的也很多，甚至比律法所要求的更多。但是凡他所要求于我们的，他自己都在我们里面来成全。律法向我们有种种要求，使我们全无办法履行。基督也向我们有种种要求，可是他自己就在我们里面履行他所要求于我们的。所以那个女人想脱离第一个丈夫，嫁给那另一个男人，一点也不稀奇。她能得到释放的唯一希望，就是她第一个丈夫死了。然而，她却顽固地抓住生命不放，所以她对于他的死实在没有丝毫的盼望，因为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律法一直要继续到永远。如果律法永远不过去，我怎能与基督相连呢？如果我第一个丈夫不肯死，我怎能嫁给第二个丈夫呢？只有一个办法。如果他不愿意死，那么我可以死。如果我死了，婚姻的关系便解除了。这就是神救我们脱离律法的方法。罗马七章的这一段 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三节转到四节，一节到三节告诉我们丈夫应该死，但是在四节里面，我们看见事实上是女人死，律法没有死掉，我却死掉了，我借着死脱离了律法，让我们清楚记得，律法永远不会过去，神公义的要求要存到永远。只要我活着，我就必须应付那些要求。但是如果我死了，律法就不能再向我要求什么了，他不能越过坟墓来跟着我。我们脱离律法与脱离罪的原则正是这样：我死了，我的老主人罪却继续活着，但是他奴役的权利最多只能到坟墓，不能再远一点。当我还活着的时候，他可以要求我做101件事，我一旦死了，他就不能再找我了。从此，我永远脱离了他的暴虐。我们对于律法也是一样。那个女人还活着的时候，她受着丈夫的约束，一旦她死了，婚姻的约束就解除了，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律法虽然还有她的要求，但是她不能再对我实施她的权利。那么现在有一个重要的问题，我怎么死呢？我们的主他工作的宝贵就在这里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。当基督死的时候，他的身体被裂开，因为神把我们放在他里面，所以我也被裂开了。当他被钉死的时候，我也与他同钉了。有一个旧约例证，可以帮助我们清楚这一点。将圣所与至圣所隔开的幔子，上面绣着基路伯，照着以西结1章10节和10章14节，给我们看见基路伯的脸，其中有一个人的脸，代表人是整个天然受造之物的头。在旧约时代，神住在幔子内，人住在幔子外，人可以看见幔子，却看不到里面。那个幔子象征我们主肉身。所以在福音书里面，人只能看见我们的主外面的形状，除了神的启示以外，他们看不见住在主里面的神。但是主耶稣死了，神把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让人可以看到至圣所。因此，自从主耶稣死后，神不再将自己隐藏在幔内，却设法把自己启示出来。现在我们要问，当幔子裂开的时候，基路伯怎么样呢？不错，神只撕裂幔子，但是基路伯在幔子上与幔子成为一体，因为他们是绣在幔子的上面，所以不可能幔子被撕裂了，而基路伯却仍然保持完整。当幔子裂开的时候，基路伯也一同裂开了。在神的眼中，主耶稣死了。所有受造的活物也都死了。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，在律法上也是死了。那个女人的丈夫也许很健康、很强壮，但是如果他死了，他虽然可以照着他所喜欢的，对他做许多要求，然而那对于他却毫无影响。死已经使她脱离了她丈夫的一切要求。当主耶稣死的时候，我们是在他里面，他那包罗万有的死，使我们永远脱离了律法。但是我们的主并不留在坟墓里，第三天他又复活了，因为我们仍然在他里面，所以我们也复活了。主耶稣的身体不只说出他的死，也说出他的复活，因为他的复活是一个身体的复活。因此，借着基督的身体，我们不止向律法死，并且向神活。神把我们连于基督，他的目的不仅有消极的一面，还有荣耀的积极一面，叫你们归于别人。死已经解除了旧的婚姻关系，所以那个女人原来由于以前的丈夫不断的对她要求，却连一个指头也不帮助她。以致陷于绝望之境，现在她自由了，可以嫁给那一个男人。他虽然对她也有要求，但他自己就在她里面， 成为履行他一切要求的能力。这一个新的连结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那一个愚笨犯罪的女人，借着基督的身体已经死了，因着连于他的死，所以他也连于他的复活。在复活生命的能力中，他得以结果子给神。主升天的能力在他里面加给他力量，使他能答应神在他身上所有圣洁的要求。神的律法并没有废去，反而完全成全了，因为现在是复活的主在他里面活出他的生命，而他的生命永远是蒙父所喜悦的。一个女人结婚了就怎么样呢？她不再用她自己的姓，乃是用她丈夫的姓了。她不仅分享她的姓，并且还分享她的财产。我们归于基督也是这样，我们一旦属于他，凡属他的一切也都成为我们的，因为我们可以支取他无限的丰富，我们自然就足能应付他所有的要求了。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，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道理的一面，现在我们必须来看实际的一面。首先，我们要稍微说一点消极的方面，积极的方面留到下一章再说。在每天的生活中脱离律法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说，从此我不再替神做什么，我不再设法讨神的喜欢。你恐怕会惊奇地叫起来：“这是什么教训？多可怕的异端！脱离律法绝不可能是这个意思。”但是，请记得，如果我试着要在肉体里讨神的喜欢，我立刻就把自己放在律法之下。我违背了律法，律法也宣告了我的死刑。这死刑已经执行，现在这个属肉体的我，就由于死已经脱离了律法的一切要求。神的律法仍然存在，事实上，现在有了新的律法，而且比旧约的律法更认真。但是赞美神，他的要求已经被满足，因为现在是基督履行这些要求。基督在我里面做神所喜悦的事，他说：“我来乃是要成全律法。”因此，在复活的根基上，保罗能够说：“就当恐惧战惊，活出你们的救恩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那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，所以脱离律法，并不是说。”我们可以不必遵行神的旨意，自然也不是说我们可以无法无天了，断乎不是。相反的，脱离律法乃是说我们不再凭自己来遵行神的旨意，因为我们深知我们不能遵行神的旨意，我们就不再依靠旧人来讨神的喜欢。由于我们对于自己已经完全绝望，甚至连试着要讨神的喜欢也不是了。我们就信靠主，在我们里面彰显他复活的生命。让我用我在家乡所看见的来说明这件事。在中国，有些脚夫可以挑120公斤重的盐，有些甚至挑250公斤。现在有一个人，他只能挑120公斤，而这里有一担盐重250公斤，他很清楚他挑不动。如果他聪明的话，他会说：“我不碰它。”但是在人性里面有一种尝试的诱惑，所以他虽然挑不动，还是要去试一试。我小的时候常常喜欢看10个或20个这样的人，虽然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他们挑不动，却要去试一试，但是末了他们都只得放弃，让能挑的人去挑。我们越快放弃尝试越好，因为如果我们独占了那个工作，圣灵就没有机会了。如果我们说我不做了，我信靠你替我做，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个比我们更强的能力把我们带了过来。1923年，我遇见一位著名的加拿大布道家，那一天我用上面所说的那些话讲了一篇道。当我们走回他家之时，他说：“今日很少听见人说《罗马七章 现在再听一听，实在是好。当我看见我已经脱离律法，那一天真是在地如同在天。我得救了多年之后，仍然尽自己的力量要讨神的喜欢，但是我越是这样尽力，就越失败。我认为神是宇宙中最大的要求者，但是我却发觉，对于他最小的要求，我也不能履行。有一天，当我读到罗马七章，亮光忽然临到我，看见主不止已经救我脱离罪，同样也已经救我脱离律法。我惊奇地跳起来说：“主啊，你真的不再对我做任何要求了吗？那么我就不需要再为你做什么了。神的要求并没有改变，但是我们不再是应付他们的人。赞美神，他在宝座上是立法者，他在我的心里是守法者。他立了法，他自己来遵守；他发出要求，他也来满足要求。当我的朋友看见他无需再做什么，他就跳起来大声喊叫。所有看见这事的人也都会同样的喊叫。只要我们还设法自己做，他便不能做什么。就是因为我们试着要自己做，所以我们失败了又失败。神要指示我们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所以在我们完全承认这一点之前，我们的失望与灰心绝不会停止。有一个弟兄曾试着要挣扎以致得胜，他对我说：“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软弱。”我说：“你的难处在你软弱到不能遵行神的旨意，但是你还没有软弱到把一切事物统统关在门外，所以你还不够软弱。当你衰微到绝对的软弱，深信你什么也不能做。”那时，神就要做一切，我们都必须被带到一个地步，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我无力替你做任何事，但是我信靠你在我里面做每一件事。”有一次，我在中国与20几个弟兄住在一起，在我们所住的地方没有足够的洗澡设备，所以我们每天到河里去洗澡。有一次，一位弟兄的腿抽筋。我忽然看见他很快就要沉下去，所以我向一个擅长游泳的弟兄打手势，要他赶快去救他。但是使我非常惊讶的是，那位弟兄竟然一动也不动。我急得不得了，大声喊叫说：“你没有看见他快要淹死了吗？”其他的弟兄也都像我一样的激动，向他大声呼叫，但是那位善游的弟兄还是不动。他非常镇定，也很注意，仍然站在他原来的地方，显然是在拖延这不受欢迎的任务。同时，那个可怜行将淹死的弟兄，他的声音越来越微弱，他的力量越来越衰竭。我在心里说："这个人真是可恨，他眼见一个弟兄就要淹死，竟不去救。"然而，正当那个人真的沉下去的时候，那个善游的弟兄很快的几下就游到他的身边，他们两个都平安的上了岸。当我有机会对他表示一点我的意见的时候，我说："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基督徒像你这样爱惜自己的生命。试想一想，如果你少顾自己一点，多顾他一点，你岂不救他免受这许多苦？但是那位擅长游泳的弟兄，对于这件事，比我知道的更清楚。他说：“如果我早一步去，他会死命地抓着我不放，那么我们两个就都沉下去了。一个将要淹死的人，在他精疲力竭到在没有丝毫的力量自救之前，是不能去救的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？当我们把事情放弃的时候，神才拿起，他一直要等到我们的力量到了尽头。”自己再不能做什么的时候，他才来做。神已经定罪属于旧造的一切，将他交给十字架，所以肉体是无益的。如果我们要试着在肉体里做什么，我们实在就是弃绝基督的十字架。神已经宣告我们只配死。如果我们真相信神的宣告，我们就该用行动来证实神的判决，那就是放弃所有 为要得神喜欢，属肉体的努力。我们努力遵行神的旨意，就是否认他在十字架上对我们完全不足取的宣告。我们的继续努力，就是由于一方面误解了神的要求，另一方面又误解了供应的源头。我们看见律法，我们就想到我们必须满足他的要求。但是要记得，虽然律法的本身是对的，然而它如果应用在错的人身上，一切就都错了。罗马七章里面那个困苦的人，想凭着自己来满足神律法的要求，他的难处就在这一点上。这一章再三所用的"我"字，给我们看见了失败的线索。我所愿意的善，我反不做；我所不愿意的恶，我倒去做。在这个人心里，有一个基本的错误观念，他以为神要求他遵守律法，所以他就设法去守，实在神没有要求他这样去守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他发现他非但不能做讨神喜欢的事，并且还做许多神所不喜欢的事。他虽然尽力要照神的旨意去做，然而他所做的正是他所知道与神旨意相反的事。我感谢神，罗马六章对付罪身，罗马七章对付这取死的身体，在六章里面摆在我们面前的整个问题是罪，在七章里面摆在我们面前的整个问题是死。那么，罪身与取死的身体有什么不同呢？关于罪，就是不讨神喜欢的事。我有一个罪身，就是一个积极犯罪的身体。但是，关于神的律法。律法是表达神旨意的。我有一个取死的身体，我在罪这方面的活动，使我的身体成为罪身；我在神旨意上的失败，使我的身体成为取死的身体。关于一切邪恶的事，我的性情即是属世界和属撒旦的，我就完全是积极的。但是关于一切属于圣洁和属天的事，我却完全是消极的。你有没有在你的生命里发现这个真理呢？如果你仅仅在罗马六章和七章里面发现这个真理，那对于你并没有什么益处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对于神的旨意，你被一个没有生命的身体拖累着呢？当你说到属世的事物的时候，一点难处都没有；但是当你要为主说一点话，你就一句也说不出来。当你要祷告的时候，你就感觉瞌睡；当你要为神做一点事，你就感觉到身体不大好。除了与神的旨意有关的事情以外，你什么都能做。在这一个身体里面，有一些东西与神的旨意不能和谐。死是什么意思呢？哥林多前书里面有一句很适当的话，我们可以用来说明它。那句话说。因此，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死是软弱达到了极点，软弱、疾病、死，所以死就是极端的软弱，那就是你软弱到一个地步，不能再软弱了。我们对于神的旨意有一个取死的身体，意思就是我们在侍奉神的事上是这么软弱，极端的软弱。软弱到完全无可救药的地步，保罗喊着说："我真是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"如果有人能像保罗那么喊，那是何等的好！这在神听来是最悦耳的声音，这是人所能喊出最属灵，也是最合圣经的声音，乃是当他知道了他什么也不能做，连再立志的决心也放弃了。他才这样喊，在他达到这个地步以前，他每一次失败都立一个新的志愿，并且加倍运用他意志的力量。最终，他发现他的励志毫无用处，他便在绝望中喊叫说："我真是苦啊！"他像一个人忽然从睡中醒来，发觉他自己是在一座燃烧着的房子里，他就喊叫求救。因为他已经陷入绝望的境地。 你对你自己已经绝望了吗？或者你还希望借着多读圣经、多有祷告而成为一个好一点的基督徒呢？读圣经与祷告没有错，神也不许我们忽略读经和祷告。但是，我们如果依靠读经和祷告，以为他们能使我们得生，我们就错了。我们的帮助乃是在他里面，他才是我们读经和祷告的目的。我们只能信靠基督。所幸那个困苦的人不仅诉说他的苦况，他还发了一句很好的问话：“谁能救我？谁？”他先前在他的里面寻找他问题的解决，现在他在他自己以外寻找一位救主。他不再用自己的力量，现在他所有的希望都在那一位身上。我们的罪是怎样得了赦免的呢？是借着读圣经、祷告、施舍等等吗？不，我们乃是仰望十字架，相信主耶稣所做成的。我们从罪里得释放，也正是根据这个原则。我们要讨神的喜欢，自然也不在这个原则之外。我们仰望在十字架上的主，我们的罪就得着赦免。我们仰望在我们里面的主，我们就从罪里得着释放，并且得以遵行他的旨意。我们依靠他所已经做成的，就得着头一件；我们依靠他现在在我们里面做的，就得着第二件。关于这两件事，我们唯有依靠他，因为他为我们做成了一切。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，杀人的凶手是用一种很特别并且很可怕的方法来刑罚的。他的方法是将被杀害之人的尸体绑在凶手的身体上，头对头，手对手，脚对脚，这样将死人绑在活人身上，一直到活人死了为止。凶手可以随意到哪里去，但是他无论到哪里去，他都得带着被杀之人的尸体，还有什么刑罚比这种更可怕的呢？保罗就是用这种刑罚来做例证。他好像被绑在死尸上，无法得着自由。他无论到哪里去，都受到这种可怕重担的阻碍。到了末了，他再也受不住了，便呼喊说："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？"然而，他忽然醒悟过来，他绝望的呼喊变成了赞美的诗歌。他已经找到了问话的答案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得以称义是借着主耶稣，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做什么。但是，我们以为成圣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必须完全依靠主才能得到赦免。但是我们却相信，我们若自己努力，就可以脱离罪。我们怕，如果我们什么也不做，就一无所成。我们得救之后，我们那个要做的旧习惯又主张我们该自己做，于是我们就再开始我们自己旧日的努力。然后神的话新鲜的对我们说："成了，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得着赦免，做了一切，他也会在我们里面为着我们的脱离罪做每一件事。在这两件事上，他都是那位工作者，是神在你们里面运行。这个脱离了罪的人，他的第一句话非常宝贵，他说："感谢神，如果有一个人给你一杯水，你就谢谢给你水的人。你不是谢别人。"为什么保罗说感谢神呢？因为神做成了每一件事。如果是保罗自己做的，他会说感谢保罗。但是保罗看见他自己是一个困苦的人，唯有神满足他的需要，所以他说感谢神。神要做一切的功，因为他必须得着一切的荣耀。如果我们也做了一些功，我们就要分得一些荣耀。然而，神要所有的荣耀都归于他，所以自始至终，他做一切的工作。如果我们停在这一点上，那么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所说的，好像都是消极的，都是不实际的。 好像基督徒的生活是坐着不动，等候事情发生。当然，事实完全不是如此。所有真正活在这些话里面的人都知道，那是对于基督最积极、最活泼的信。他们是在一个完全新的生命的原则里活着，这个原则就是生命之灵的律。下面我们要来看这一个新生命的原则在我们里面的果效。阿门。